的内心里头有那快乐的感受，然后才会笑出来。那么这种笑呢，人不厌其笑，别人也就不讨厌他的那种笑。所谓讨厌他的笑，就是一种虚伪的笑，或者是一种偏笑、偏诈的笑，那人家看起来就讨厌他。我们常常说那个人呢、啊，皮笑肉不笑，那这种皮笑肉不笑就是所谓偏诈了、虚伪。那不但是不会给人家的好感，反而看起来还会让人家讨厌他。所以笑一定是要乐，然后才笑，人不厌其笑。那公孙文子他被这个公明甲说得很好，说他是乐然后笑。意然后取，我们取人家的东西，这个取的就是拿别人的东西。别人拿东西给你，你要先看看这样东西合不合于意。该我得，那我就得到它，不是我所应该得的，我就不取，我就不要。这叫做意然后取，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取那些不义的东西。那这个不义的东西包括一些的财货，所有让我们喜欢的这些物品，假如不合意，我们都不要。人不厌其取，所以公孙文子他也能够做到意然后取。那么他所取的东西都是合于意的话呢，人家也就不会讨厌他，不会认为他是贪取的，不是贪得的，而是他应该得的。那么这个公明甲讲这个公孙文子啊，讲得这么好，那我们听起来就认为确实公孙文子啊非常的了不起了，能够食然后言，乐然后笑，意然后取，这是很难做到的。那么孔子虽然认为公孙文子啊是一个贤大夫啊，但是他还不敢相信公明甲所讲的这些话是不是真的能够如此呢？是不是会有一点吹嘘呢？有一点夸张呢？所以子曰，其然是真的吗？这个然是代表上面所讲的这个几句，其然你所说的是真的吗？岂其然乎，难道真是如此吗？这个其然岂其然乎，就表示孔子啊还不能够绝对的相信公孙文子有这样的贤能。那也就是他对于某一个人呢、啊、所作所为，他不是轻容易的听别人怎么说就怎么相信，他还要实际的自己考虑一番，自己再想一想这个人是真的能够做到吗？所以他也对于公明甲的讲的这段话不免有一些怀疑。子曰，张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妖精无不信也。前面是讲到张武仲之智啊，是仅仅是讲张武仲是比较聪明有智慧，但是不一定张武仲在其他的方面都很好。在这里就讲到张武仲啊，他还是有某一些不好的地方。张武仲刚才讲过他是张文仲的儿子，那么在鲁国也有相当的势力，那鲁国的君王就把一个地方封给他，这个封建制度啊，诸侯大夫都有封地啊，他所封的地方就叫做房，这个房是一个地名，也在现在的山东。那么那个时候啊，张武仲他据守他的这个所封的地方这个防线，那么他就要求啊鲁国的这个国君呢、啊、 替他把这个张氏的宗庙啊立到这个路这个房的地方，为后于皇，这个后者就是立他的后代，把他们姓张的后代呀、啊、立一个在这个房的地方，把它建立了一个基础，好像我们这个地方是为我所有的，那么就在这里立一个宗庙来祭祀我们的祖先，来作为我们某一个姓的一个根据地，好像他是姓张，那这个姓张的就可以在这个房的地方来立足了，来他的子子孙孙都可以保有这个地方了，这个就所谓求为后于鲁啊，这个后是后代的子孙，让他的后代子子孙孙都在这个房的地方有一个根据地。虽然不邀君呢、啊、那么他的这种作为，孔子认为他是邀谢君王，这个邀是邀谢，不要读邀，邀要读邀，这个邀谢就是说以这个皇帝来邀谢这个鲁国的君王，你如果不答应我，那我就要怎样怎样，那他这个做臣子的可以叛变，可以他也有军队啊，有武帝啊，可以来反叛的。所以张武仲啊，虽然他的智慧很高很聪明，但是呢也由于他以这个聪明呢、啊、来要挟君王，以这个皇帝啊来要挟君王，你不跟我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会怎样怎样，这个就叫做要挟。那孔子他一方面称赞张武仲智慧，但是呢在这一章里头他也就批评了张武仲要挟国君，他要鲁国的君王替他在这个皇的地方立这些立一个基础。虽然不要君，虽然说他是不要挟君王的话，吾不信也，我不相信。孔子说我不相信他这种举动不是要挟的，实际上他也就是要挟君王，你不答应我，那我就会对你不忠了。子曰，晋文公决而不振，齐桓公振而不决。晋文公跟齐桓公都是春秋的五霸之一，春秋时代有五个大国的君主就称为霸主，所谓霸者就是以这个武力去征服人家，叫做霸。春秋时候的诸侯都是讲武力，那么这个五霸就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这五个霸主，而五个霸主之中以齐桓公为第一，齐桓公的势力最强。那么现在孔子把这个齐桓公跟晋文公两个人都是霸主，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有一点差别。晋文公呢，他是晋国的诸侯，决而不振，讲他的行事，讲他做的事情呢，往往都是一些奸诈，这个决字就是奸诈，不合于正道。因为晋文公他有时候啊就要用权术，用诈计啊，用这个欺诈的手段呢来扩充他的势力。所以孔子说，比较起来，虽然这两个都不是行王道，都是行霸道，可是在他们做事情的这个方面呢，比较起来，晋文公呢喜欢行奸诈之道而不正，他不肯用正道。齐桓公正而不决，齐桓公呢就比较晋文公还要好一点，虽然他也是霸道，但是他还有用一个正道的名义呀、啊、来做事。比如说齐桓公他要尊王攘夷，他尊重周天子而养出夷帝，这是正呢，这是正当的一个口号啊，一个标准。因为春秋时代这个周天子已经没有权力了，大权都落在诸侯手里，齐桓公表面上还是要尊重周天子，还是要维持一个统一的局面， 所以孔子认为齐桓公这个尊王攘夷还是一个正当的口号，还是正当的形式，比这个晋文公用这种诈术用权谋要好一点，所以齐桓公震而不绝。子路曰：桓公煞公子久，少不使之，管仲不食，曰为人乎？这一段又有一个故事。齐桓公当时当齐国啊是发生了内乱，那么齐桓公跟这个公子九是两弟兄，公子九是哥哥，齐桓公是弟弟。那么那个时候齐国啊，齐桓公的父亲呢被这个奸臣所杀，那么齐国就发生内乱。在发生内乱的时候，这个公子九就逃到鲁国去了，因为公子九娶的太太是鲁国的女儿，他就逃到鲁国去了。齐桓公呢也逃离了齐国的首都，到了一个边远的地方。后来那么齐国的乱世平定之后，齐桓公就要回来，要想做诸侯，要想继位。那么鲁国呢又想把这个公子九送回来继位，那就造成了两弟兄争国，等于那个魏国的两父子争国一样。那这个两弟兄就打起来了，打仗。当时管仲就是站在公子九的这一列，他是替公子九做事，来抵抗齐桓公，来打齐桓公的。后来齐桓公占了优势，齐桓公先占据了王位，那么公子九失败了，于是齐桓公就派人呢、到鲁国去。那个时候公子九在鲁国，他就派人呢、到鲁国要把这个公子九杀掉，把公子九杀了。这个弟兄之间为了争王位互相残杀，这种事情很多。那公子九被杀了，杀了以后公子九有一个臣子叫做少固，这个少固啊他是忠于公子九的，他就死了，自杀了，就是为公子九而死。但是管仲同样的也是公子九的部下，也是他的臣子，后来管仲竟然没有死，反而投到齐桓公这边来了，结果他辅助齐桓公而成就了霸业，就对这个齐国有很大的贡献。这是讲到管仲啊，他没有当时没有死，后来还为齐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子路啊他很怀疑，怀疑管仲他不能够为公子九而死，反而替这个敌人做事，替这个齐桓公做事，难道这算是一个忠臣吗？难道算是一个仁者吗？所以他要问孔子，他说齐桓公把他的哥哥杀了，把公子九杀了，而少妇当时就自杀为公子九而死，但是管仲没有死，曰子路说为人乎？管仲不能算是一个仁者吧，像他的这种行为怎么算是人呢？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居，这个兵车车子也可以读居子。孔子说齐桓公他会合的诸侯，所谓九合，这个九是代表多数，刚才我们讲过周天子的势力不行了、很多的诸侯都是各自为政，根本没有把周天子看在眼里，可是齐桓公他还要重视这个形势啊，表面上还要拥护周天子来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他九合诸侯，他很多次把诸侯集合起来朝见周天子， 表示还是尊重周天子是一个统一的君王，一个盟主。这样子一来，其他的诸侯也不敢三心二意的，也不敢背叛的周朝了。那这就维持了一个大统一的天下。所以齐桓公能够做到这样子，能够集合诸侯朝见周天子的话呢，那就表示拥护周天子的。不以兵居，他并没有用武力，这个兵居是代表打仗用武力。他这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是用武力，而是凭他的这个仁德。五霸他也是讲仁德，表面上在讲仁德，实际上他是以武力来做后盾的。但是表面上他没有用武力啊，强迫这个诸侯去朝见周天子，那这是谁的功劳呢？管仲之力，这是管仲的力量。管仲辅助齐桓公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这个功劳就很大了。所以孔子他不轻容易赞许别人是仁者，然而他说管仲是仁者。那这是站在大的方面来讲啊，管仲他对当时的天下国家有如此大的好处，有这样大的贡献，维持周朝一个统一的局面，而不至于分崩离析。那就跟他没有为公子纠而死，这个比起来跟这个功与过就相差太多了。他的一点小的过错并没有损害到他大的功劳，所以孔子还是称赞管仲，如其人如其人，谁能够像他这样的仁德呢？谁又能够比得上他的仁德呢？这个如字就是比，如其人如其人，谁能够比得上他的仁德？因为孔子认为啊，桓公跟公子纠是两弟兄，并不是仇人，不是敌人。他帮公子纠也是帮齐国，那么帮桓公也是帮齐国，并没有背叛国家。兄弟之间他可以帮这个帮那个，并不算是背叛。所以少不使之，他没有死，他也就是从大处作眼，他不会轻容易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忽略了他对国家所应该负的责任。这就是孔子他对管仲的称赞。结果他能够为齐国尽了这么大的力量，完成了一个齐国的霸业，也当时维护了周朝的政权，这个功劳就是很大。子贡曰，前面是子路啊对这个管仲不满的，现在又讲到这个子贡也提到这回事了。子贡说，管仲非仁者与？孔子的学生啊，他都对这个管仲这个为人啊有怀疑了。他也问孔子，管仲不是一个仁者吧？这个于是一个疑问词，管仲恐怕不是仁者吧？因为他看到孔子称赞管仲是仁者，那他们都提出来反问了。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齐桓公把公子纠杀了，管仲不但是不死，不能够为自己的这个长官来效死，反而还要做齐桓公的宰相，还要帮助他的所谓敌人，这个算是仁者吗？子曰，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管仲辅助，这个像是辅助帮助，他帮助齐桓公带诸侯来称霸，这个霸者就是做一个首领，做一个领袖，当时他是霸主，就等于是各国的一个领袖了。那么他能够称霸于诸侯，能够一匡天下，这个匡是正，是天下归于正统，正统就是 周天子所统治的这个政权，他能够使天下归于正统的话呢，明道于今受其赐，人民到现在还承受了他的恩赐，就因为管仲的力量而维持了周朝的正统，所以还不至于被这个夷狄所灭亡，我们中国还能够有一个独立的国家，还不会被这个夷狄所消灭。因为当时我们东南西北四方的夷狄，他们的势力也很强。假如周天子的政权崩溃了，如果国家各国诸侯为各自为政了，那么可能就会被这个夷狄所并吞了，所消灭了。那我们到今天恐怕也就变成夷狄了。所以孔子他说，为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这个为是没有，这个为字不是微小，是没有。假如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呢现在都会披发左衽，这个披发左衽就是夷狄的风俗。我们汉族那么一般人呢，他的装束啊都是把头发挽在上面戴帽子的，而夷狄呢都是头发披散的，这是夷狄的风俗，头发披到后面没有戴帽子。那我们汉族啊都是成人的那种大人呢，把头发挽起来挽到头顶上然后戴帽子，这个就不是披发了。左衽，那个衣服啊，那个衣襟是开在左边，在我们汉族的衣襟是开在中间，而夷狄呢，它是开在左边，这个叫做左衽。那么披发左衽就代表夷狄，所以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今天都会变成了夷狄，都会披发左衽的。那管仲他的功劳我们可想而知了。体若匹夫，匹夫之为量也，这个量是讲的一种小的信用。匹夫，匹夫就是我们一般的平民，就是像现在的一般的老百姓叫做匹夫，匹夫。那么这一般的老百姓呢，他们之为量也，这个量就是守那些小的信用、小的节操。这些所谓小的信用是什么呢？好像说，很多的人为了一些小事而想不开去自杀，或者一般的男女之间感情的纠纷想不开自杀了。好像一个男的他说，你不嫁给我我要死，女的说你不娶我我要死，那结果上吊了，投水了。这个就是所谓匹夫，匹夫之为量，而轻容易的把自己的生命断送。他们的这种死有没有价值呢？没有。所以管仲他不轻容易的死，他不会像匹夫，匹夫为了一点小的事情置金于沟洞，这个置金就是自杀，在水沟里面自杀死了，投水死了，而莫知之也，永远没有人去知道他，那这个生命岂不是白费的、浪费的吗？管仲他自己有大的抱负，他想要多做点事情，他就不像这个匹夫，匹夫那样的为了一点小事而自杀，而浪费了生命。所以孔子他对于管仲不死他能够原谅他，甚至于认为他是对的，而少妇的死他也岂不就是白白的死了吗？最多人家说他很忠，但是他对于国家人民并没有大的帮助，没有好处。管仲他留下的生命而做了一番丰功伟业，那这样比起来是不是管仲还要好一点呢？因此孔子啊， 他是称赞管仲是仁者。所谓仁者，他能够在替国家民主方面立下了一个大的功能，这就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做到的。公诉文子之臣大夫转，这个转字哈，与文子同生诸公，子文之曰：“可以为文矣。”这是孔子称赞这个公诉文子啊，他能够推荐贤者，他自己是个贤者，他还能够介绍另外的贤者来替国家做事，这就是说他有很大的气量，同时他不会妒忌那些有才能的人。上面讲到公诉文子是魏国的大夫，因为他是一个贤者，死了以后视他为文，实际上他的名字叫做公孙华。那么公诉文子他有一个家臣叫做转，这个转是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的一个家臣的名字。有一次啊，这个大夫转跟这个文子啊同升为公民的臣子，同升为这个一个大臣啊，成为当时魏国的一个朝廷的一个臣子。所谓与文子同升诸公，这个诸公就是朝廷的大臣，那么他跟这个公叔文子同时升为朝廷的大臣，本来是公叔文子的部下，现在跟他一起同等的同样的地位了。所以孔子很称赞这个公叔文子啊，他说可以为文也，像他这样的大公无私啊，像他这样的能够宽宏大量啊，不妒忌别人啊，那么很应该他的谥号为文。那这个文字是死了以后给他的一个尊崇，那就表示公叔文子他可以推荐贤者，并没有认为你是我的部下，你不能够跟我并起并坐，不能够同我一样。现在很多人都可能会有这种观念，但是公叔文子没有，所以孔子称赞他。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希而不上。”这个卫灵公是个昏君，魏国的君王。魏国在这个卫灵公的时候，也是弄得国家很混乱。那么孔子啊，他有一次谈论到这个卫灵公啊，他昏庸无道的事情。所谓无道者，就是政治不能上轨道啊，政治很黑暗的，都叫做无道。那么季康子就说了，这个康子就是鲁国的大夫啊，季康子。季康子说：“夫如是，像你这样说的话，这个如是，这个是字就代表上面孔子所讲的卫灵公无道。”季康子说：“那如果照你这样说，魏国为什么不息而不上？为什么他没有丧失了他君王的地位呢？”这个上者就是丧失地位，为什么卫灵公还能够做君王，没有人把他赶走了，没有人把他杀掉了？孔子曰：“仲叔与持宾客，烛陀持宗庙，王孙贾持军旅，夫如是，奚其上？”这个仲叔与还有烛陀还有王孙贾，这三个都是魏国的人才。因为卫灵公虽然是无道，可是他还有这几个能干的臣子，在外交方面有这个仲叔与，宾客就好像是办这个外交的事情啊，他有这几个贤臣，烛陀是办宗庙的事情，宗庙里面祭祀的有关于国家的这种各 各种庆典他如何样的来安排，如何样来进行，他很熟悉，所以这个竹陀也很能干。那么王孙贾他是从事于军事，他会带兵打仗，他会知道如何样的来部署军事上的各种政策、阵略、军略，像这些方面呢，能够替这个魏国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能够使这个魏灵公不至于丧失他君王的宝座，就是由于这些贤臣来护卫他，来帮助他。这也就是说明了，一个国家能够用这些贤才，即使君王比较差一点、糊涂一点，还是可以保得住。假如没有这些臣子来保卫的话，那光是靠这个卫灵公，恐怕这个魏国老早就会灭亡了，卫灵公也老早被人家赶走了。这是讲到一个国家需要有贤臣的这个原因。所以这个孔子说，像有这些贤臣呢，西岐上他怎么会丧失他的王位呢？他还能够保有他的王位的原因就在此。子曰，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这句话在前面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也就是告诫我们呢，要谨慎的说话，不要随便的夸张说大话，不要吹牛。孔子说，凡是一个人呢，如果他大言不惭，喜欢夸大自己，喜欢说那些不切实际的话，这个叫做其言之不作。这个不作的是不惭愧，说出来一点都不感觉到难为情，大言不惭的样子，这个不作。假如一个人他要这样子的话，说话说的不切实际，喜欢吹牛，则为之也难。那么你要他真正的去做起事情来，那就很难。这个难者就是很难做到。凡是一个说话很轻率的人，一定他做不到，要他做起来就非常不能够兑现。因此孔子再三地告诉我们，说话要谨慎，不要说过头了。那我们有一句俗话说，满口饭可以吃，满口话不能说。你吃饭吃一满口可以，你说话不要说得太满，必须要留一点余地。这就是孔子说的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的道理。陈陈子是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是其君，请讨之。公曰，告服三子。那么这也是孔子他不喜欢某些人做一些非礼的事情。陈成子是齐国的大夫，他名字叫做恒，他把齐国的君王杀了，是简公，这个简公是齐国的君王齐简公。那么陈成子把君王杀了，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那么春秋的时候，很多的国家都是臣子杀君王的，那齐国也发生了这回事，齐简公被这个陈成子所杀。孔子呢沐浴而逃，这个沐浴的就是说把身上洗干净了，穿到了朝服去上朝。那本来那个时候孔子已经没有做鲁国的官了，但是他还是知道了这回事啊，他不能够不去表示他的意见。
那么他把服装穿得很整齐，把身上洗得很干净，这个是表示很庄重的意思，很慎重其事的样子。那么他去见这个鲁哀公，告于哀公曰，他对这个鲁哀公说，陈恒是齐君，他说现在齐国的这个臣子叫做陈恒，把他的君王杀了，请讨之，那我现在呀，请你呀，要出兵去讨伐他。那么齐国跟鲁国都在现在的山东，他们是邻近的国家，两个是隔壁的国家。那现在这个齐国发生的乱世，鲁国有这个道义啊，有义务啊，要来帮助齐国来讨伐这个乱臣。这个国与国之间彼此都要互助啊，互相帮助。好像我们隔壁左右啊出了什么事情，别旁边的人要去帮助他。所以孔子又请求鲁哀公啊来讨伐这个陈成子。公曰，那么哀公说，告服三子啊，你去告诉这个那三个大夫吧。这个三子是指的孟孙、畜孙、季孙这三个大夫，因为当时鲁国的政权就是落在这三个人的手里，那么鲁国的君王没有权力了，任何事情都要由这三个大夫来处理。所以鲁哀公啊也非常的窝囊，他没有权力来管鲁国的事情，反而要由这三个大夫去管。所以鲁哀公说，你告诉那三个人吧，你对他们去说好了。孔子曰，以无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这个以是因为，那孔子就说，因为我从前是做过大夫的，我从前在鲁国做过司寇的官，做过大夫，那么关于这种大事啊，我不敢不告诉你，不敢不告诉君王，我有这个责任。可是君也告服三子者，可是现在你说要我告诉那三个大夫，那岂不是你自己自动的要把这个权力放弃了吗？你有这个权，你自己不去掌握它，反而要交给你的手下去，你的臣子去掌管，那也就表示当时鲁国的君王啊，实在是一个只是一个傀儡而已。知三子告，那么孔子就去告诉这三个大夫了。这个知就是到那里去，到这个孟孙、畜孙、季孙的那里去，告诉他陈恒是齐君，要去讨伐他，不可。但是这个三个大夫他说啊，我们不能够出兵去讨伐，因为齐国是大国，而鲁国是小国，鲁国他对于齐国有一些的畏惧，不敢去对付齐国。那也就是说我本身的力量不够啊，我不要得罪他，我不要去来自讨没趣。所以这三个大夫也不敢出兵来讨伐陈恒。孔子曰，以无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那孔子也无可奈何。孔子告诉鲁哀公，鲁哀公没有办法，告诉这三个大夫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够仗义执言，不能够帮助来齐国讨伐这个乱臣。所以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以无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因为我是做过大夫的，我现在没有做大夫的，可是我还是有这个义务啊，要告诉你们，那你们不做那是你们的事了，我是尽到了我的责任。可见得啊，当时一般的国家的君王也好，大夫也好，都是非常的懦弱无能呢。那鲁国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弱小的国家，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该做而不敢去做。 子路问世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问孔子：“怎么样来侍奉君王？世君来侍奉君主？”孔子说：“那么侍奉君王，无非就是要尽自己的忠心。那我们做臣子的人，就要有至诚的心呢，才可以为君王来效忠。所以孔子说：‘勿欺也，你不要欺骗在上位的人，不要有一点欺骗的蒙蔽的心。勿欺也，你要诚诚恳恳的，实实在在的为君王尽忠。勿欺也，不要欺骗他，不要蒙蔽他。而犯之，但是如果遇到君王有了过错，你要能够见证他。所谓犯之，就是冒犯君王，你又不要害怕，你要直截了当的对他说，劝谏他，这个才是真正的弑君之道。一方面你不要蒙蔽他，同时他有了过错，你还是要劝谏。那这是告诉子路啊，弑君之道。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这个达是通达，这是从这个君子小人的志趣啊，来讲到他们所能够得到的成就。这个上达者就是上达天理。这个上是指的天，也就是讲到这个人呢，他分为有好几种的等级，以他的天资来说，有上中下这个三等，但是呢也不是天生的他就是君子，或者是天生的就是小人。开始的时候虽然人的资质不同，但是他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人之初本来都是善良的。可是为什么后来有君子小人的不同呢？这就是由于啊，君子他能够把心思用在追求天理的上面，他想方设法都是怎样能够保存天理，所以他就极力的来求上进，就好像往我们去爬山呢，越爬越高，人都是往高处去走。那么君子他就有这种上进心，他能够必须不断的去上进，所以君子上达了，他能够走到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做到天理的，完全是天理而没有人欲，这是君子。那么小人就不同了，小人他是一心呢是用在人欲的上面，他只是怎样要达到自私自利，所以他的品格也就一天一天趋于下流。这个下达就是往下走，上达是往上走。那就是说君子向上升，小人向下升，越往下他们志气就越低了。那低到最后到了极点，那这个小人就跟禽兽相去不远，那就是走到禽兽的路上去，而君子完全是天理，就走到圣人的路上去。所以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个为己为人呢，这是说古代同现在一般求学的人呢，他们用心不同。为什么用心不同呢？那么古代的学者他们求学的目的呀，是要为了充实自己，为了明德修身，他们求学是在于这一方面。 那就是尽量的保全我们的天性。天性是什么？就是良知，就是天理。古代的学者他们所学的目的就是怎样把我这个人能够修好，怎么样能够把我这个道德修得很完美，这是古代。